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感谢神的恩典哈，让我们又再一次奉着主的名，在主面前来聚集哈。那昨天晚上我们有讲到，耶稣他是慈爱之主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你真的认识了这位慈爱的救主，当你晓得自己是一个蒙爱的人，当你真的能够住在神的爱里面，你在地上一生一世的年日当中，这个福气大而又大，多而又多，广而又广。所以巴不得我们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当中的这些亲朋好友们，你真的能够把你的生命牢牢地扎根在主的爱里，这个福气太大了。那今天晚上我们所讲的是耶稣是平安之主，这里有两处的经文哈，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两处的经文。能够好像这个遥控不太管用哈，对，你就往下走哈。两处的经文在这个约翰福音14:27和这个约翰福音16:33哈，这里有两处经文，我们一起把它给读一遍哈。约翰福音14:27，请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啊。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里，我们同心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父你是万有的主宰，谢谢父你是宇宙天地独一的真神，谢谢父你在耶稣基督里也把平安为我们来赐下。虽然在这世上仍有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却可以有平安。主啊，来到你面前，这的把无论在现场的无论在线上的这些亲朋好友们都全然恭敬地来交托，这是一个满了不安的时代，求主你也来做众人的帮助，你来开众人的眼睛，你来开众人的心窍，好叫我们真的得以认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一份真平安，好叫我们领受了就得将一切的荣耀送葬，单单的来归给主。谢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是你以血以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舍了，将我们买赎了，让我们得以在你里面领受这永远的生命，好叫我们能够有胜过世界甚至胜过死亡的平安。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等候你，求主你自己话语的奇妙显在众朋友的心中，让众人得以敞开自己的心来到你这位救主的面前来相信接受你。谢谢主，荣耀归给主，听我们祷告，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感谢神哈，在好些年前有人呢用平安这两个字哈写成一个福字，在当年呢被称为哈，这叫天下第一福哈。如果你有平安的话，你会发现在这地上的日子当中呢，你已经得到了一样最最要紧的东西。但是很可惜，这个天下第一福呢，很多人却得不着哈，他没办法 活在这样的一个平安当中。这个平安呢，是名誉带不来的哈。有人曾经说过，在美国的好莱坞呢，那个地方啊，是这个安眠药哈，这个消耗量最多的地方之一哈。虽然那里住的全都是名人哈。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演员，这是奥斯卡奖哈，这个男主角金像奖的得主理查德雷福斯，他在接受这个 CNN 采访的时候呢，人家问他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只有一个心愿，这个心愿会是什么？他自己就在那里说哈，每当我过生日的时候，每当我吹灭蜡烛的时候，每当我看到一个流星的时候，我的心愿只有一个，我想要内心的这种安全感。虽然在那么多的人面前，他得了那么高的荣誉，但是他内心深处依然缺乏的是那种平安，那种安全感。挪威非常著名的这个剧作家哈伊卜生，他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那这段话是这样来表达的：金钱买不到的一样东西。他说金钱可以是许多东西的外壳哈，却不是里面的果实，它能带来食物，却带不来胃口；能带来药，却带不来健康；能带来相识，却带不来友谊；能带来仆人，却带不来他们的忠心；能带来享受，却带不来幸福的宁静。无论你的名誉如何，无论你银行账户里面有多少的钱，你会发现在人的生命当中依然缺乏的还是那一份宁静，那一份平安。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哈，神却为我们预备了，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个27节的里面哈，刚才我们读到主耶稣这样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亲爱的朋友们哈，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他可以告诉你说，某某人，如果你到我的公司里面来，或者某某人，如果你为我来干活哈，我可以给你多少钱，我可以保证你有多少的收入。世上的人他可以给你这些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呢，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他能告诉你说，你来到我这里，我能够让你有平安。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跟你讲这样的话。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他在地上传道的日子当中，到了他最后的时刻，接着约翰福音14章27节，他告诉我们说，他把平安给人留下了，给他的门徒留下了，而且这个平安是他的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他所要赐给你我的，不像世上的人所赐给你的，所以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不要忧愁，让我们在他里面也不再胆怯。这是耶稣给信靠他的人的应许。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解经家哈，他叫马太·亨利，他把整本圣经的每一本书都做了注释哈，那是在教会历史上非常有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注释书。那这位解经家呢， 他在讲到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七节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段的描述：当基督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他就着自己的一切做了相应的安排。他临死之前，他对天上的父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付给你。所以他就着自己的灵魂，他就交托给天父了。然后他把自己的身体呢，就交给月色。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他就讲到哈，这个月色呢，他把主耶稣的身体呢，就埋到坟墓里头去了，以便安葬。然后他的衣服呢，就给了那些士兵哈，因为他们就着主的衣衫在那里研究，看谁得到。然后他临死之前呢，也把自己的母亲呢，交托给他的这个门徒，他对这个约翰说：“看你的母亲。”而他留给他那些贫穷的门徒们什么呢？他没有留下金银，但他给他们留下了比这更好的东西，那就是他的平安。马太亨利哈，接着他对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的这一个解说，让我们看见耶稣留下一样在这个地上你找不着的，你用钱买不了的一样东西，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一份真平安。有一对夫妇哈，他们住在美国，他们移民到了美国以后，这个也买了房子，也有很好的工作，他们非常享受哈，在他们所住的那个小镇上的那种日子，那里挺平安的，这个邻居跟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好。他说一栋一栋的房子啊，那都是那又大的又敞亮的那个玻璃窗在那地方，所以平时如果你从马路上走过的话，你都能够看见哈，主人在家里在那休息也好，读报纸也好，在那里做饭也好，他们过着非常安逸的日子，所以他们很享受哈，那么大的房子，然后那么敞亮的那个玻璃的窗户。直到有一天，有人呢把他那个玻璃窗户给敲了，结果到家里呢，把他那些贵重的东西给偷走了。他说自从那个玻璃窗被人家敲了以后，有人闯进来以后呢，结果特别是那个做妻子的接连的做噩梦，连睡到半夜他是否都听见有人闯进来的声音，也接着这整个的过程呢，让这对夫妻在那里去更好的体会什么叫做真平安。他们突然发现，原来他们所谓的平安呢，都是因为环境的安逸。等到那个安逸的环境被打破以后呢，他们突然发现平安没了。因此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在他们所写的见证里面，他们说安逸中的平安源于安逸，又因着安逸的打破而失去。看来唯有苦痛中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的那样的一种平安。在耶稣基督里哈，为着我们众人来预备了。按照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哈，很多的人他不认识平安。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的第八节说：“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在圣经当中呢，把这个人所走的路，用来比喻哈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你不晓得怎么去生活，如果你走的路不对，如果你自己做事的方式不对，如果你为自己修的是那种弯曲的路，他说凡是行此路的都不知道 平安。所以你如果盼望能够活在平安里面，你会发现跟你自己在这地上怎么活也有关系。如果你活得不对，你会发现没有平安。以赛亚书59:21说，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9:42里面哈，他当时走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那里的百姓，他就对耶路撒冷和城里的百姓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你虽然想要平安，但是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不照着神的话语去做，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如果你不照着耶稣的这条路去走，你会发现呢，你想要有平安也离你甚远。那你去看圣经的时候哈，清清楚楚让我们看见这个内心里面带着那种苦毒，如果你不靠着耶稣基督饶恕的恩典也能够活在饶恕当中，你会发现你不会有平安，因为你的内心已经被苦毒所辖制。所以一个不晓得饶恕的人，他是不得平安的。如果你是一个好生气的人，你会发现你不会有平安的。在我自己信耶稣以前，求主怜悯我，这个脾气非常大，这个爷爷脾气很大，那我母亲这边呢，她脾气也很大，所以我们家几个兄弟呢，全都是急脾气。我没有信主以前，当时我自己都晓得我的家走在死路上，因为一个个脾气大到那个份上，不知道哪一天踩着哪一个地雷，那叫全家覆没，就是那么一种情形。所以过的就是那样的一种日子。一个好生气的人，他是不可能有平安的。我在滑铁卢读书的时候，那时候不到30岁，跟妻子结了婚，然后来到这异国他乡，面对这生活上的压力，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一天到晚这个吵个不停，结果动不动发脾气，而且一发脾气呢，那就是半个月一个月不理妻子。当时我身体已经出现状况，我有一段时间失去味觉，虽然这个饭菜照样吃，但是酸甜苦辣已经分辨不出来。20几岁的年轻人，落到那样一个份上，而且我只要跟妻子吵上一架，我好几天不能够思考数学问题，整个脑袋瓜都木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妻子说，我是死定了，我过不了30岁，我要死在你手下。感谢主，是30岁那年信了耶稣，神把我给救了。一个好生气的人，你是不得平安的，因为你走在那一条弯曲的道上，不可能领受平安的那一条路上。你会发现，如果嘴巴里面动不动说恶言的人，这样的人你是不得平安的。一个不珍惜家人的人，你也是不得平安的。我记得，我跟我妻子，有一次在那里吵架，那我妻子就告诉我说，她说你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他说在我们家我爸第一，我弟第二，你是第三。他告诉我说我是第三，当然我之前从来没有好好把他给排一排哈。他既然这样指着我说你是第三，我突然想，他在我心目当中究竟算老几啊？我下面还有4个弟弟妹妹，等我把他一排，发现反正5、6、7他都排不上。如果你夫妻关系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你会发现你不得平安。因为圣经里面他是说的， 他说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个人成为一体。原来在圣经的定规当中，原来在神的旨意里面，夫妻两个人的关系他是最亲密的，他亲密到一个份上，他是一体的关系。如果你不是照着神的旨意这样活在神面前，你连夫妻关系都处不好，你不可能有平安。你若不照着主在经上告诉我们的方式行在主的面前，你会发现已经注定了。你不晓得关系你平安的事，你没办法活在平安当中。所以约翰福音16:33哈，主耶稣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如果你不是到耶稣这里来，你不是按着耶稣所吩咐我的方式这样去生活，你在世上你注定你没有平安。因为这个平安呢，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找着。因此主说哈，在他里面有平安，让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面哈，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大师，他叫林语堂哈，他写过一本书叫做《信仰之旅》。他在这个厦门长大哈，他的父亲呢就是个牧师，但是他非常聪明。他在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看不上自己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哈，所以他一个一个去寻找，一样一样东西去尝试。他说在他生命的经历当中呢，他试图去寻找这个孔子的唐诗哈，这个是中国文化传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说他也试图上过这个道教的道山的这个高峰，他也到佛教里面去寻求。他说在那个迷雾当中哈，他试图去找一条路，他也去科学当中去寻找，在理性里面，因为那个时候许多的人把理性崇拜到一个份上，简直要把它当作神在那里拜了。他也去试，他在科学里面去寻找答案，他也试图在吃喝的里面、享受的里面、物质主义的里面一一的去寻求。他发现在世上，在人间，在传统里面，他试图给自己找一条出路，但是他怎么找找不着。只等到他自己回到耶稣的面前，只等到他读了圣经，只等到他被这个真光所照耀。在他所写的那本书里面，第8章把蜡烛吹熄吧，太阳升起来了。等到他真的被耶稣基督的真光所照耀，他感受到那样的一种安详，他感受到那样的一种丰满，以致呢，他用这样的一句话说：“把蜡烛吹熄，因为太阳升起来。”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份真正的平安哈，为这世上的人来赐下。在主耶稣基督他降生这个700多年前，有一位先知哈，以赛亚，他接着在以赛亚书9:6里面就提到耶稣基督。下个月哈，那就是圣诞节，那是纪念耶稣基督这个降世为人的这样的一个日子的节期哈。那以赛亚书9:6叫在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以为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他能够把这个和平给我们带来，因为他是和平之君哈。所以主耶稣在这地上的时候，他在那里呼唤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接着马太福音11章28节，他在那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呼召直到今天向每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在那里发出来，只要你真的来到主的面前，这一份安息，这一份安宁，这一份平安，今天晚上就可以是你的。在西方的历史当中哈，有一位被称为奥古斯丁的这个圣徒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忏悔录》哈。他原来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非常聪明。他聪明到一个份上呢，他的母亲啊，曾经叫了许许多多的这些传道人去跟这个奥古斯丁去讲耶稣的事，但是每一个去跟他讲耶稣的那些传道人呢，都说不过他。到了最后一个饭上呢，别人都不愿意再去了，但是他的母亲呢，不住地为着这个儿子在神面前祷告，只等到有一天哈，他拿起这个罗马书在那里看，罗马书13章13到14节哈，那个往下走一下哈，好像这里不动了。罗马书13章13到14节。因为他自己过的是放荡的日子，因为他自己过的是那种好色邪荡的日子，因为他一直所过的都是那种增进嫉妒的日子。所以等到那一天，他这个把罗马书给翻开，罗马书13章13到14节经上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食欲。那一天神接着这两节的经文来对他的内心说话，让他晓得自己活在怎样的一个情形当中，以致他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的生命有一个极大的改变。他信了耶稣以后呢，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哈，他在神面前这样写下来说，你为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没有安息，直到在你里面找到了安息。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你会发现人在这地上，任凭你自己有怎样的一个聪明，怎样的一个能力，若是你不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你会发现这一个安息离人甚远。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约翰福音16章33节哈，主耶稣说了，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一个胜过世界的这一种真平安，这是一个甚至胜过死亡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赐下的平安。我们所信靠的这位耶稣基督哈，他自己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流血了，他舍命了，他被埋葬了，但是过了3天他从死里复活，他胜过死亡了。因着他为我们尝过死味，以致呢，我们今天在这地上，无论是面对怎样的情形，我们可以有那一种真平安。 曾经有一个小孩子哈，当年还不到十岁，他在教会里面长大，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那这个孩子呢，当时在那么年幼的时候，他生了重病哈，到一个份上呢，医院的医生都已经放弃了。等到他看见医生放弃的时候，那一天他就在那里问他爸爸说：“他说爸，是不是医生说我已经没治了，要放弃了？我真的要死吗？”当时爸爸只能告诉他说：“哈，医生是做不了什么了，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手里了。”结果这个女孩听了以后呢，她就在那里哭，她就在那里对爸爸说：“她说爸，如果我真要死的话，你能陪我去吗？”孩子这么一句话哈，把爸爸都给问哭了。爸爸就告诉他说：“孩子，我们的事全在神手里，这个由不得爸爸。”结果这个孩子听了以后呢，他又接着问爸爸说：“他说爸，如果你不能陪我去，妈妈能陪我去吗？”这个爸爸含着眼泪告诉孩子说：“这也由不得妈妈，我们的事全在神手里。”结果这个孩子一转身哈，朝着那个墙壁在那里哭。过了一会儿，他就翻过身来，虽然眼睛里面还含着那个眼泪哈，但是这时候呢，他这个整个面貌就不一样了。他在那里对他的爸爸说：“他说爸，我知道了，你也不能陪我去，妈妈也不能陪我去，但是在十字架上为我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为我尝过死味，他可以跟我一起去。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为着我们赐下这样一种胜过死亡的真平安。”在美国有一个弟兄哈，他有一次开着车带着他一家的人，包括他的母亲，包括他的妻子，还有他的这四个孩子。当他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结果迎面来了一辆这个货车哈，那个货车司机呢醉酒，结果这个货车呢就撞到了他开的那个 van 上面。他说这么一撞呢，他生命当中最最珍贵的三个女人就在那一撞之间离开这个世界，他的妈妈，他的妻子，他的一个女儿。所以那段时间这个弟兄也是苦不堪言，他带着另外三个孩子，每天晚上照样跟他们一起祷告，每天晚上照样带着他们在那里读圣经。当他们读到《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到说，这个彼得叫死去的那个姐妹多加从死里复活，那天晚上读到那段经文的时候呢，其中一个孩子就在那里对爸爸说了，他说爸，神不爱我们，他说彼得都可以让多加从死里复活，那为什么奶奶过世了，为什么妈妈过世了，为什么我们的姐妹过世了？结果其中一个孩子这么说话的时候，另外两个孩子也跟着一起起哄了。那天晚上哈，这个弟兄苦不堪言，他说最后呢，他终于把三个孩子给安抚好，他们睡觉了，结果他自己受不了了，他就跑到一个弟兄家里，在那里嚎啕大哭，也在神面前问说：“神啊，怎么会是这样？”就在他在神面前哭的时候呢，神给了他一句话，哥林多前书15:26，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主借着这句话来告诉他说，如果我们的信仰不能够超越死亡， 如果我们的信仰面对死亡，我们是面对一种绝望，你会发现我们的信仰超不过地上其他的信仰。因为如果面对死亡，人就是面对一种绝望的话，那有人可能在母腹里面就过世了，有人可能从一岁开始一路过来，到了即便百岁的时候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信仰是基于耶稣基督，他已经胜了世界，他已经胜过了死亡，他寂寞了说毁灭的仇敌乃是死，好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救恩，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真平安，因为在耶稣基督这里已经替我们成全了。所以主说他的平安是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却可以放心，因为他是胜过世界胜过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真平安。在圣经当中哈，有两节经文，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经上所告诉我们的，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亲爱的朋友们哈，当你真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神会为他的百姓赐下一个特别的恩典。多少次哈，我跟那些福音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那些朋友们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他们都不敢相信，他说人可以一无挂虑吗？我们说哈，你不是不要计划，人该要有计划的，人该要有长期的考虑的。圣经里面说连蚂蚁在夏天的时候都晓得为冬天在那里积存食物，那我们人能够为着将来在那里安排，能够做那个打算，那叫本分。但是呢，我们在做那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必忧虑，因为我们一切的事真的是全然在这位神的手里。他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当人照着这一节经文，因为我们信靠了这位主，所以你来到神面前，透过祷告把你一切的忧虑来献给神，那神在你我生命当中就会做一件事情，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要做的一件事情。亲爱的朋友们好，当你信靠了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住在他的爱里，我们享受在主的当中他给我们的这个福分，我们在每天的日子里面也能够经历见证他为你我赐下的这一份平安。接着祷告来到主面前来寻求的时候，他为那一些愿意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到主面前的人一一的赐下。过去这几年哈，疫情一路过来，我想我们在这中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那些艰难的日子，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这位救主，任何的事情无论面对怎样的一个境遇哈，神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照样为我们预备。在20年前的事了，那时候 SARS 刚刚开始，那一次的疫情呢也有很多人丧命。当年呢有一个是在香港，那因为他带领他的团队，因为信靠主的缘故，以致呢被评为《时代周刊》那一年的亚洲英雄。 当他在分享自己的见证的时候呢，他提到其中的一次的经历哈，因为当时他在医院里面，面对一个一个同事躺下，面对那些病人这样离世，他内心里面满了苦楚。在人的尽头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在医院里面那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啊，虽然他是个基督徒，但是呢，他从来也没有跟医院里面其他基督徒把他们叫到办公室里面来祷告的。因为面对当时 SARS 这样泛滥的情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通知医院里面的基督徒在那个时间到他的办公室来祷告。他说哈，那一天他才晓得原来在他的医院里面呢有那么多的基督徒。等到这些基督徒都来到他的办公室的时候呢，他是这样说的哈，那天的祷告我们都不知从何说起，等了半天我终于开口说，上帝啊，求你不要因我们对此疾病的无知而丧失了我们的同事和病人的宝贵性命。说到这里，整个房间的人都哭了，那些女同事更哭不成声，连祷告的话也说不出来。但奇怪的是，这样不成气候的祈祷会竟让我的心情轻松起来，心里的重担也轻省了，对不知名的恶疾似乎有了新的希望，新的力量。主说应当忧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那一次抗疫情的过程当中，照着神主要弟兄他所写的那个见证，他说从那天开始，无论是他自己，无论是整个医院的这个气氛呢，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所以他带着那一群医生们，带着那群基督徒，把祝福带给其他的医生，把祝福带给医院里面的那些病人，以至呢，当年的《时代周刊》哈，把他评为亚洲英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平安在那个地方。当你借着祷告来到耶稣面前，当你愿意照着主的话语去行的时候，你我可以一一的来领受哈。在罗马书10:13里面有这样的一节经文，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原来有一个从国内哈到美国去留学的一个弟兄，他专业上面非常出色，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呢非常有把握，所以在他自己的想法当中呢，他从来不觉得自己需要去信耶稣。后来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哈，到了美国以后呢，因为当地啊这个华人最多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在教会，所以为了让妻子跟孩子呢不寂寞，所以他就把妻子跟孩子就带到教会当中。虽然妻子跟孩子去教会哈，但是他连门都不踏进去，他就把他们送到那里，然后他就回去做他的科研去了。那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妻子也信了，孩子也信了，他也挺开心的。他觉得妻子有这需要，孩子有这需要，因为他们比较软弱，很多事情他们搞不定，所以搞不定的这些人呢去信耶稣挺好的。所以他高高兴兴的每次都送他们去到教会。直到有一次哈，他的爸爸呢在国内生病，而且好长一段时间都不见好。后来家里告诉他说，爸爸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怎么反应了，要让他呢趁着有机会的时候回到国内去看一看。所以他带着妻子呢这个赶回国内看爸爸去了。他的爸爸呢住在那个医院里面哈，那按照当时照看他的这些护士说， 爸爸已经没办法跟人有任何的交流了，像个植物人一样。所以在他们回到国内的那个日子当中呢，这个妻子也带着基督徒，也唱诗，也读经，也祷告，但是爸爸一点反应都没有。那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他们回美国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在头一天晚上哈，因为第二天他们就要回美国了，这个妻子呢就对这个丈夫说，她说你是做儿子的，你回来看爸爸，那我们明天就要走了。爸爸一点反应都没有，你能不能也祷告一下，这样的话确保我们回去的时候至少爸爸是知道我们回来看过他。结果呢，这个做儿子的哈，他真的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那天晚上他心里面想着，他说我若是做傻子的话，我也就做这么一回吧。他就开始跟神祷告了，他说神啊，你真的在那里吗？你真的能够听得见我祷告吗？如果你是真神，如果你是听祷告的神，你晓得我在说什么。他说我们回来这么久了，那爸爸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们明天就要走了，那盼望在我们回去之前，我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这一趟回来爸爸是知道的。他就在神面前做了这么一个祷告。第二天呢，他们就到医院去了。结果在医院的时候呢，这个爸爸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他们马上就要离开了。这时候这个妻子呢又对这个丈夫说，你是做儿子的，你能不能再祷告一次啊？能够给我这样一个确据，让我晓得爸爸是知道我们回来了。结果呢，他说哈，就在他祷告的时候，爸爸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的手。他说爸爸的手这么一握住他的时候，他整个脑袋都嗡了。他说哈，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说这辈子总共嗡过两次。他说上一次是考托福听力的时候，那这一次呢是看见爸爸的手这样把他给握住。他简直不敢相信。结果呢，他又在那里开始祷告了。他说神啊，这是真的吗？你是听祷告的神吗？如果你是听祷告的神，他说你让爸爸再握我一次，那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听了他的祷告。这个时候爸爸的手再一次把他的手给握住了，而且呢有眼泪从爸爸的眼角流下来。那一天啊，这个浪子他在主面前敞开他的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也许说就必得救。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主耶稣说了，他把他的平安要赐给我们，他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好叫我们在他里面不要胆怯也不要忧愁。在这世上满了各样的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却可以有那一份真平安。接着耶稣基督他的死而复活已经为你为我预备了，凡是愿意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敞开你的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你求告主的名，这一份平安要为你来赐下。所以罗马书10:13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盼望今天哈，无论在现场的这些亲朋好友们，或者在线上的 这一些亲朋好友们，你们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们也读到主关于要把平安为我们赐下的这一些神的话语，巴不得你也能够来到这位平安之主的耶稣基督面前，敞开你的心，让耶稣住在你的心中，一生一世来做你的救主。我们同心在主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巴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是宇宙天地独一的真神，你是创造万有的独一的主宰。谢谢父，你为了救我们，你把你怀中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赐下。谢谢拿撒勒的耶稣，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满了苦难的世界，你愿意防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好叫我们能够领受在你里面的那一份安息。谢谢主，你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所赐的平安乃是胜过世界又胜过死亡的真平安。以马内利的神啊，求你也与每一位亲朋好友同在，主耶稣，你的宝血来覆庇所有的朋友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将你拯救的恩典显在众人的当中，你自己亲自在我们的心中来做成你拯救的工作，断开一切的锁链，除去一切的拦阻，将你属天的恩惠在耶稣基督里向众人一同来显明，让我们也得以敞开自己的心来到主的面前，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一生一世的救主。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等候你。谢谢主，你经上应许我们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求主今天晚上能够将你拯救的恩临到我们的亲朋好友的生命当中，好叫一切颂赞单单的来归给主。亲爱的朋友们好，因为经上说，只要你来到主的面前，只要你求告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救恩今天晚上要领到你。当你真的来到这位平安之君的面前，耶稣也要把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得不着，但在他里面却为你我预备的这一份真平安来为我们一一赐下。所以巴不得好，无论在线上的，无论在现场的这一些亲朋好友们，你今天晚上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敞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因着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哈是在线上，所以我特别邀请我们在线上的朋友们，当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求告主名的人，我就邀请你呢能够在 Zoom 上面哈有这做这样的一个回应，你能够在那个聊天那个地方呢打一个 A 字哈，把 A 打在那个聊天里面，然后发到这个群里。这个 A 呢就是我们愿意对耶稣基督的救恩说阿们，我们愿意今天晚上迈出这一步，做一个求告主名的人，做一个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所以特别邀请在线上的这些朋友们哈，你能够在这个时候来在聊天区当中打上这个 A 字，表明你愿意向主有这样的一个回应，你愿意对耶稣说，主啊，我要相信接受你，求你住在我的心里，把在你里面的那个胜过世界和死亡的平安为我来赐下，让我也能够做永生神的儿女，让我能够享受在主里面的这个福分。所以特别邀请在线上的这些朋友们好，凡是你愿意的，你在这个时候呢就在聊天里面你打这个 A 字哈，作为一个回应。那你自己有这样一个回应之后呢，你也可以告诉哈邀请你来的那些弟兄姊妹，你告诉他们说你自己今天晚上迈出这一步，做了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哈。因为当我们真的信了主，我们同做神的儿女，我们同享在主里面的福分，这是一个欢喜快乐 在神家里面我们值得欢庆的一件事情。所以特别邀请在线上的这一些朋友们哈，你能够在你的聊天区里面你打上一个 A 作为你在主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哈。那也感谢主，那我们在现场也有一些朋友们哈，那你来到我们当中，你愿意今天晚上迈出这一步来求告主的名，让耶稣基督这位平安之主也成为你的救主，让你自己的生命也能够连于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一份真平安。那也盼望在这个时候呢，你能够在主面前哈来有回应。所以我特别邀请在我们现场的这些朋友们哈，当你内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感动，你愿意今天晚上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来求告他的名，我就请你呢在你的位置上哈，能够举起你的手来，表明你今天晚上你愿意迈出这一步来求告主的名，来领受耶稣基督哈为你预备的这个救恩。所以在现场的这些朋友们哈，当你内心里面有感动，你愿意今天晚上能够真的归入主的名下来做神的儿女，我就请你在你的位置上呢举起你的手来哈，因为是耶稣在敲你的心门，凡是敞开你的心你愿意邀请耶稣进来的，主耶稣与应许说他要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他与你，你与他一同坐席哈。那保守你从今往后在你一生的年日里面，他是以马内利与你同在的神，他要把这份真平安为你来赐下。所以我邀请我们现场当中的这些朋友们哈，愿意的我请你举起手来哈。在我们现场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凡是今天晚上你愿意迈出这一步来求告主的名，让耶稣基督拯救的恩典能够临到你，让你自己能够活在这份真平安当中，我就请这样的朋友呢举起你的手来哈。在我们会场当中有这样的朋友吗？愿意的哈，我请你举起手来，因为这是耶稣透过他的救恩向你所发出的呼召。凡是心里愿意的，凡是口里这样承认的，这个救恩呢今天晚上要领到你哈。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我请你举起手来。那还是请在线上的朋友们哈，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回应，你也继续哈打这个 A 字哈，并且告诉邀请你来的弟兄姊妹你自己今天晚上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好的，感谢神哈。那下面呢我还是带着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呢，请弟兄姊妹哈和朋友们呢跟着我一起来说，你只要真心的在耶稣基督面前来求告主的名，主拯救的恩典呢今天哈就要临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我就带着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说一句，请大家就一句一句来跟着说哈。我们在主面前重新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有真平安，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主耶稣已经胜过世界，主耶稣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因此我们不再忧愁，我们也不再胆怯。谢谢主赐下这个真平安，我来到你面前，我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求主住在我的心里，带领我前面的道路，一生一世来跟随主，听我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